Brethren, we're assembled this evening.
弟兄, 今晚我哋呢班阵容庞大嘅圣职召人喺会中心同埋世界各地嘅教堂齐聚一堂。我好荣幸能够向各位讲话。我祈求主赐俾我灵感，指引我嘅思绪，启发我嘅话语。 过去几个星期，我思考住要对各位讲啲乜嘢嘢。我脑海中不断谂到，我哋身为神嘅圣职持有人，真系非常有福气。我哋睇下呢整个世界，呢个世界拥有超过61亿5000万嘅人口。我哋会发现自己只系其中好少嘅精选分子。我哋呢班拥有圣职嘅人，的确好似使徒彼得所讲。 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斯文F会长将圣职定义为神委托给人的权力。人凭此权力可以为人类家族的救恩而在世上行事。凭此权力，人可以像天使亲自在这里那样说出神的旨意。凭此权力， 人获得权受权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释放。司马会长又讲，圣职是神圣的，人必须神圣待之。各位弟兄，圣职是一项恩赐，不单止带俾我哋特别嘅祝福，亦都带嚟严肃嘅责任。 我哋有责任管理自己嘅生活，使自己配得上所肩负嘅圣职。我哋活喺一个充满诱惑嘅时代，要引诱我哋走上毁灭嘅道路。要避免咁样嘅道路，需要决心同埋勇气。勇气嘅的确系好重要。 好多年前，我喺一个既生动又戏剧化嘅情况之下，体会到呢个道理。当时我系一位主教，我哋支联会教友大会嘅全体大会系喺贤会城圣殿广场嘅会议厅举行。当时支联会会长团要改组，阿伦圣职弟兄，包括主教团成员在内，要为嗰次教友大会献唱。 就喺我哋唱完第一首圣诗之后，嗰次大会嘅贵宾，司密菲廷约瑟会长走上讲坛前面宣读新支联会长团嘅名单，请求大家嘅支持。我确信新支联会长团嘅其他成员事先已经知道咗佢哋嘅召唤。 而我就唔知道，司马会长念出咗我名，成为支联会长团嘅第二副会长，我完全都唔知道。当我鼓起勇气， 要回复这个召唤的时候，我想起先前我哋所唱嘅嗰首圣诗，嗰个系一首有关智慧语嘅圣诗，佢嘅曲名系《孩子要勇敢说不》。
That day, I selected.
我就将我演讲嘅题目定为孩子要勇敢说好。我哋每个人经常都要需要有勇气，有勇气去捍卫我哋嘅信仰，有勇气去履行我哋嘅责任，有勇气去敬重我哋嘅圣职。无论我哋喺边度，圣职都会跟住我哋。 我哋系咪企喺圣地之上呢？喺总会会长团担任副会长多年嘅小克拉克拉克鲁宾会长话：圣职唔系一件随便穿上或者脱掉嘅外套。冇错，圣职是一项永远的恩赐。佢继续话：如果我们真的有这样的信念，相信我们不能弃圣职于不顾。相信如果我们诋毁圣职， 神一定会要我们负责。圣职让我们省却很多的事，救我们离开很多的场所。假如我们每一次都要绕路而行，舍直而窄的路不走，就要记得，我把我的圣职带到这里来，这样对吗？这样我们就不会偏离正路太远。金文财会长曾经讲过，你所持有的圣职，其力量是无穷无尽的，让它受限的是你。如果你的生活与主的灵不和谐，你就限制了自己运用圣职的力量。我亲爱各位圣职弟兄，无论老少，你们都过着符合主要求的生活吗？各位都配称持有神的圣职吗？如果不是，此时此刻就要下定决心，一定要鼓起勇气，开始做必要的改变，让各位的生活步上轨道。如果我们要安然度过今生，我们就需要那位永恒的舵手，也就是伟大耶和华的带领。如果我们受主的差遣，我们就有资格得到主的帮助，在我这一生中得过他无数次的帮助。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末期，就在我刚刚满18岁的时候，被安立为长老后的一个星期，我离开家加入海军服役。主教团的一位成员到火车站为我送行，在火车开动前一刻，他给了我一本书放在我手上，就是今晚我手上拿着这本书，名是《传教士手册》，1944年。我哑然失笑，就说我现在加入海军服役，不是传教。他跟着说，带着他说不定用得上呢。我真的用上了。在基础训练的时候，教官指示我们怎样将衣服放在个水手背包里面。他就说用一些硬的长方形的物品可以垫在这个背包的底下，这样这件衫就可以保持平整。我突然间想起，我在哪里找到硬又长方形的东西呢？突然间我就想起有一个长方形的东西，那本传教士手册就是了。这样他就压在个底下，个袋的底下12个星期了。圣诞节假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一如往常非常之挂念屋企，整个营房寂静无声。突然之间我听到隔离床的弟兄，他亦都是我们的教友梅洛勒南，发出痛苦的呻吟。我问他，梅洛你怎么样？他就说我病了，我真的很不舒服。我劝他到基地的医疗室去，但他说这样的话我就没办法回家过圣诞了。我亦都提醒佢，你细声啲啦，如果唔系嘈醒晒所有人啊！但系佢就越嗌住大声，但系佢突然间低声同我讲：阿孟孙，你系咪长老啊？我诚实话俾佢听，我谂系啦。跟住佢就哀求话：俾我祝福好唔好啊？我先至发觉，我从来没有祝福过病人，没有接受过治病的祝福，更加从来没有看过怎样祝福病人。我恳求天父帮助我，我得到的回答就是说，看看你的背包底下。那个时候是凌晨两点钟，我将我背包里面的东西倒在地板上面，然后就就着夜晚的灯去翻阅那本硬长方形的传教士手册，阅读一下怎样祝福病人的部分。当着120几个好奇的水手面前，我执行了治病的祝福。在我背包都未收好之前， 梅洛已经好似小孩子咁样瞓着咗啦。第二天早上，梅洛笑住对我讲 ：Monson， 我真系高兴你持有成绩。佢嘅欣喜之情一啲都唔下于我内心嘅感激，而我唔单止感谢有成绩，更感谢喺我需要嘅时候能够配称得到帮助嚟运用圣职嘅力量。
Brethren，
各位弟兄，我哋嘅主同埋救主曾经讲过，来跟随我。只要我哋接受佢嘅邀请，按佢嘅脚步走，佢就会指引我哋应该走嘅路。喺2000年嘅4月，我得到咗咁样嘅一个指引。我听到一个电话系由杰弗罗沙打嚟嘅，我唔认识佢。佢话佢嘅父母由哥斯达黎加嚟玩嚟咗几个月，就喺佢打电话俾我嘅一个星期前，佢嘅爸爸萨拉斯贝纳多被诊断出罹患肝癌。佢话医生已经通知咗家人，话俾佢哋听，佢嘅爸爸只系得翻几日嘅命。佢话佢父亲最大嘅心愿就系想喺临终之前见我一面。佢留低咗佢嘅地址，问我系唔系可以到佢义务城嘅屋企嗰度去见一见佢爸爸。因为开会同埋需要处理一啲事情，我离开办公室嘅时候已经好夜啦。不过我并冇直接翻屋企，因为嗰日晚上，我觉得我应该往南部开远少少，去探访一下呢位萨拉斯弟兄。我手里边攞住佢嘅地址，试住揾佢嘅屋企。嗰一带嘅车好多，光线又暗，我错过咗可以转入佢屋企嗰条路。我又找多一次，但是都找不到。我来来回回兜了几个圈，还是找不到。我再试了一次，依然没有找到。我开始觉得我可能应该回家了。我已经费了这么大的气力，就是找不到那个地址。于是我静静地做了祷告，祈求帮助，灵感告诉我知我应该调转方向找一找。我开了一段路，然后将车掉头，所以现在开在路的另外一边，走这个方向的车少了很多。我再次接近那个地点的时候，我可以在昏暗的街灯之下看到路边所立的一个路示牌已经跌咗落嚟，有一条几乎睇唔到，而且蔓草丛生嘅小路，一直去到一间小屋嗰度。这个独立嘅小屋离开大马路有一段嘅距离。我向住嗰间屋揸车过去，有一个穿住白色裙嘅女仔向我招手，我知道我揾到呢个家庭啦。我被带到呢间屋入边，又被带到萨拉斯弟兄所瞓的房间那里，床边有萨拉斯姊妹和他们三个女和一个女婿，除了个女婿之外，其他人都是由哥斯达尼加来的。由萨拉斯弟兄的面上看得出他的病况非常严重，破旧的湿毛巾盖在他的额头上面，只是一个很破旧的湿毛巾，显示这个家庭的经济情况并不是很好。他的家人推了几下，萨拉斯弟兄跟着抹开眼睛，嘴角露出疲倦的笑容。我握住他的手说，我是来看你的。他的眼里面涌出泪水，我的也是。我问是否需要一个祝福呢？全家人都异口同声地回应说是。由于他的女婿并没有圣职，我就自己作了这个圣职的祝福。在主的灵的带领下，我似乎能够流畅地讲出祝福的话。 结束的时候，我引述救主在教义和圣约84章88节所讲的话，我要在你们面前走，我必在你们的左右，我的灵必在你们的心中，而且我的天使必在你们周围支持你们。做完祝福之后，我向忧伤的家人讲了几句安慰的话，我讲得很小心，好使他们能够听得懂我的英文，然后我用我有限的西班牙语给他们知道我爱他们，我们的天父会祝福他们。我请他们拿出家的圣经，读出约翰三书第四节，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我对他们说，这个就是你们的丈夫和父亲在准备在这个尘世的时候所希望你们记得的。之后萨拉斯弟兄的妻子请我写下我和他们分享的这两段经文的出处，好使他们还可以再读多一次。我身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拿来写字，萨拉斯姊妹就在她的皮包里面拿出一张纸，我接过那张纸的时候，我看到这个是一个十一奉献的收据，我心里面非常感动，因为即管这个家庭的经济很拮据，他们都还是忠信地缴纳他们的十一奉献。好细声地跟他们道别之后，他们陪我走回车上面，在我回家的路上面，我想起我所感受到的特别的气氛，就好像以前很多次那样，我内心感激我天父能够透过我去回答另外一个人的祈祷。各位弟兄，我们要永远记住，我们所持有的神的圣职是一项神圣的恩赐，能够为我们和我们所服侍的人带来上天的祝福。无论我们身在何处，愿我们都能够敬重并且保护那个圣职，愿我们永远都听候主的差遣，让我们永远都有资格得到主的帮助。这个是一场有关人类灵魂、你我的灵魂的战争，一直在进行着，从来不曾停息过。主对你我及各地圣职持有人所讲的话，就好像号角声一样响来，因此现在让每一个人学会他的职责，并且极勤奋地从事他被任命的职务。愿我们每个人都有勇气这样做，我这样的祈求，而我献上这样的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